参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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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好，我们《中观经论》第六章第二节，剩下一部分还没讲完哈。那第六章的主题是八部，也就是龙树菩萨蛮重要的八部中道，就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或者是不来不去。那不生不灭在《阿含经》比较强调在不有不无，那重点呢是在谈一切法的法体，重点在法体。那不长不断，它除了即便有法体以外，它的特性呢就在时间上，到底是前后一致，不断的恒长相续，或者说前有后无的中断，这不长不断。那不依不异，它除了有法体时间以外，在同一个时间看这个法跟那个法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同一或者是别异，或者是部分或者是整体等等。所以不依不异的特性呢着重在空间，在空间。那不来不去着重在运动，既然要称为运动嘛，那就除了法体以外有时间空间，在一定的时间它移动多少距离，哪个方向等等，那包含的范围就蛮广的。所以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那第六章八部的第一节，我们就对于这个八事四对就分别加以解说。第二节呢就再一个一个加以否定。那我们在第六章第二节的讲义101页，上次已经分别否定了生灭有无，还有长断依依来去。那我们最后做一个总说啊，讲义101页。11，中论以自性不可得，辨破众生的一切自性执。如果是中观经论的话，是110页。好，括弧一，上面所讲的八部，要在破除众生的自性执，诸法的自性本空。自性的意思，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啊。自性就是本有的意思，就自己有。既然自己有嘛，那就单独独一啊，那恒常不变。还有主宰啊，可是我们看一切因缘法，一切法都是因缘生啊，没有独一啊，也不是常恒不变，它是会随因缘聚散啊，而有生灭有无。所以诸法的自性本空，没有自性的生灭断常一一来去啊。世俗法的生灭断常一一来去，这可以有世俗法啊，假名有，但是呢，没有自性的生灭。那一个实在的生，实在的灭，实在的来，实在的去，故中论曰：自性不可得异，辨破一切自性生灭的执着。好，括弧二，世间的一般人以及外道，还有有所得的声闻行者，声闻行者虽然是佛教弟子啊，但是如果说他们以有所得的心来行持的话，也没有得到佛陀的真意啊。那一些发菩提心修菩萨道的人。有一些初学还是有所得的，所以有所得的声闻行者乃至有所得的菩萨行者，不能体认一切法空，总只有实在性的法。那么从常识上的实在到形而上的实在，不能超脱自性妄见。那这个自性妄见呢，如果他通过实心性来观察的话，那就变成会有常见跟断见的问题。通过空间性，那就有一见异见的问题，一就是同一，异就是别异，或者是整体乃至部分。那么在时空的运动上，那就有来去的执着，在法的当体上，则有生灭的执着或者有无的执着。括弧三，生灭常断异义来去等的细论根源，其实都是有一个自性执。常见断见等八者的根源同属于自性执，比如说以常见断见为例子，常跟断我们在世俗来看看起来好像不一样，但是呢它其实是同一个错误的两个不同表现方式，实则妄执的根源是同一个，妄执的根源是同一 啊，比如说我们以世俗来讲啊，爱跟恨这个看起来是相反的嘛，对不对？可是呢，如果说我们对一般路人啊、平常人的话，你不会是特别喜欢啊、特别怨恨。可是有的人世俗上的人哈、哦，他爱不到的时候，他就恨得要死，哈、哦，那产生那种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他其实同一个错误的根源就是有自性执，啊、哦，有你我他的这种执着。同样的长跟短也是如此，啊、哦，看起来似乎不同，可是呢，妄执的根源是一，如执为前后一样的，那就是长执，啊、哦。执着前后别异的，那就是断执。所以他同样都是执着前面这个法，后面这个法，认为前面的法是实在的，后面这个法是实在的，同样有这样的实在的自性执了。那一样啊，或者别异，这个只是稍微的不同。但是呢，他执着这个前后的法，认为都是实在的，有一个实在的法，这种自性执呢，根源是一样的。常执是以不变性为根源，啊，断执也还是以前面这个法原来是实有的，啊，还是以不变性为根源。前者是前者，后者是后者，前后实却联系，啊。那么再以一见意见为例，意义也是这样，执着此法是自性有，不依他而有，这是执着一。自法是自性有的，啊，他法也是自性有的，就他对他来说还是。他对他本身来说还是自信嘛，好，那么自他之间毫无关系，那就执义，嗯，所以执着义的，他有实在有的自信执，执着义，哦，这个法跟那个法个别实有，哦，这个都是有实在的自信执。好，第二，中论没以同一的理由而破相对个别的二执，哦，就说不管执义也好，执义也好，可以说是同一错误的两个方式。所以我们上次有讲过嘛，哈，逃风而复火，好，那避逆而投火，你想要避免淹死，结果跑到火里面去烧死，一样死路一条。所以同一个错误啊，表现出来两个不同的方式。虽然有两个方式，可是我们抓住它的根源，同一个错误的话，那破在其中一个，另外一个也自然可以破除。所以中论没以同一理由而破相对个别的二执，啊，如说。是法则无异，是法就是同一个法，同一个法啊。如果同一个法的话，那就没有变异啊。有假是假，假永远是假。你认为假有实在性的话，那有实在性都有自性执，那就没有变异嘛。啊，它是恒常不变啊。所以如果是同一个法，那就没有变异。异法亦无异。如果假跟乙是不同的两个法，完全不同两个法，可是呢，众生。执着它有自性执，假是假，乙是乙，好，哦，假乙是不同的法，那也不能说有变异。那底下是举例了，哈，哦，如壮不作老，老亦不作老。那我们看一下底下脚注53，哈，哦，在我们大正藏的原文跟导师引文有一点点不同，哈，哦，就最后一句了。导师引文是老亦不作老，那大正藏引文是老亦不作壮。但是呢，在梵文本哦，它还是跟导师引文是一样的，老亦不作老啊，哦。那古德的解释呢，一样哦，它是老亦不作老。好，那我们看导师中论宗讲记的解说，脚注53啊，第四行，从前后的同意去观察，你说诸行有变异，哦，那到底是说前后是同一个法在变异，还是说前后两个不同的法？而有变异呢，哦，好，第一句，如果说这是同一个法，既然是同一个法，当然不能够说它有变异。为什么变呢？它是起初是这个样子，后来又变为另外一个样子。如果你是说同一个法变化的前面也是那个法，变化之后还是那个法，同一个法始终如一啊，永远保持它的自体而不失不异，哦，所以同样是这个法有自性实有恒常不变的话，那怎么可以说它有变异呢？好，这里是在解释第一句，是法则无异。好，第二句，假使说前后是不同的两个法，哦，那就是异法了，哦，这也不能说有变异。为什么？因为假的这个法不是乙的那个法，乙的那个法也不是假这个法，因为外人执着这个假法也好，乙法也好， 都有自性，都各自保持他固有的自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说什么变异呢？啊，所以说异法亦无异。那底下就有举事例来说明，如壮年有壮年的自体，要保持壮年的特色；那老年有老年的自体，那就壮年是壮年，老年是老年啊。壮年不能变作老年，这是比喻异法亦无异，异法无有异。就第三句哈，壮不能做老，因为外人执着壮了壮了自性，老了老了自性啊，个别都是自性实有的话，有自性指的话就没有变异嘛啊，所以异法亦无异。好，最后一句，老亦不做老，流通本做老亦不做壮。不过呢，依嘉祥提倡的中观论书，还有清末论师的注解啊，应该是老亦不做老，方本确实也是老亦不做老啊。意思就是说，老就是老，怎么可以说变异做老呢？啊，如果老有实在自信，前后是同一个法，那本来就是老嘛，那就不用再变异了啊。那这是比喻是法无有异，也比喻同一个法啊没有变异。那我们只要把它的自性指一破以后啊，那这破了其中一个，另外一个也同样以此类推啊。好，我们看下一页。所以知诸法不一，也就能够得知诸法不异；知诸法不常，也就是诸法不断。同样的，我们知道诸法不生，那也知道不灭；知道不去，也知道不来啊，都可以由此而得到通达啊。或是自性不可得，则一切细论皆止息啊。以生灭、常断、异来去等的细论根源，皆源于自性执。所谓自性，我们再归纳一下啊，自性就是自由的意思，即于实有性，它是实在的，而显为自有性，因为它自由自成嘛。既然是自己有，不会受它的影响啊，所以它不变，不待它啊，不应待它而成立，也不应待它而灭无啊，这是自性的特性。但是我们看佛教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因缘生啊，好，那一定是诸法无我，是诸行无常的，一定是互相关带因缘的啊，所以自性不可得。那如果自性不可得的话，一切细论就能够止息。好，这是第六章有关八部的内容。好，我们接着看第七章。第七章讲义103页，中观经论是113页啊。有时空动啊，这一章探讨的主题就是有时空动。这个有就是有无的有，有无的有。那在中观来讲，有无跟生灭，有跟生是一样的啊，生那无跟灭是一样的。所以有无这个在谈到不有不无，或者是不生不灭，它主要是针对法体来说，针对法体来说。时呢，就是时间。时间的话，就是针对不长不断来讲。空就是空间，空间就是针对一意来说。动就是来去运动啊，所以有时空动。我们前面也说过，这个八部呢，在理上没有什么先后的次第，可是，在言说上，世俗言说上呢，不妨立有次第啊。但它的次第呢，就是法体在先，它是最素朴的，法体在先啊，然后再来有时间。再有空间啊，运动它是最广的啦，好，它包括法体、时间、空间，又有动。好，那第七章我们就一共分成五节啊，第一节就探讨有，就是法体；第二节探讨时间；第三节探讨空间；第四节探讨运动来去；第五节呢谈无言之命啊，就是我回答一些实事无记啊，到底时候有无啊，有来有去啊等等，我呢都默然不答。所以第七章一共分成五节。这章时间空间，我们运动日用行长大家都会经常说啦，现在几点钟啦，你有没有钱啦，种种的看起来好像很平常，但是呢看导师所讨论的这些内容还真的很难，非常非常的难哦，不是很好理解。所以讲义哦编了很久，还编了一半哦，编到第三节而已。那后续的等编好以后再给大家啊。好，我们先看第一节，有它就谈法体啊。那 有一些不同的语词，不同的译名，比如说物，这个物除了物品东西以外，在古代啊，中国的古汉语来讲，这个物呢也有包括人的意思或者众生的意思。这个物不一定是说这个东西哦，它这个物也包括众生，所以这个物包括有情无情都算啊。那体法，这第一节我们探讨的。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一项，一般人与中观者对有与无的看法。在中道的方法论这一章里面，这一章就是第四章，角注第一也写到第四章是中道的方法论，这一章很重要啊。那第二节呢，探讨到阴明与中观啊，那边有提到，就是唯识系统纳入阴明来解释啊，或者轻辨这一系，秩序派的纳入阴明的论法啊，想要来成立中观，但是以月称或者是导师来看，真正阴明的论法并不适用于在中观啊，阴明啊或者逻辑，这些哲学逻辑用在成立世俗上还可以，但是呢，真的要进入那个圣义的中观那用阴明这一套行不通，这是这一章所要说的。好，那在这一章里面曾经谈到，中观者与一般人对有的看法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底下我们分三点，一二三，那这个次序我有稍微跟导师的中间有稍微不一样，为了是方便比对了，所以有稍微的前后次序调动一下，不过意思并没有两样，我们先看一下括弧一，括弧一有一般人跟中观者，对不对？括弧二也是一样，一般人中观者，括弧三也是如此，我们先看括弧一，一般人以为有，认为这个有呢，那以为就是自性有或者自体有，这由众生的无始自性妄执而来。可是中观者所认为的有呢，绝对不是自性有，不是自性的有，它是缘起的有，那么中观讲无自性，它只是没有一个独一不变这样的一个特性而已，所以讲无自性呢，并不是讲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断灭，不是，所以中观虽然讲无自性，可是呢并不妨碍其为缘起有，这个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此理月称论师也曾如此说，即辨明有与有性、无与无性的差别。存在的事理可以说为有，存在我们可以说为有，可是呢与一般人所认为的有自性不一样。一般人认为有自性是指这个常恒不变啊，独一的，而无性呢一般人认为是什么都没有。不过在中观家呢，无性只是无自性，它是缘起假名有，不妨缘起假名有，所以一切法都无的无不同。所以这里有四句，有与有性，无与无性，初学中观者应该辨别。其实教典中不一定这样划分，只是月称论师为了方便的正确理解中观的话，那方便立这四个语词，我们稍微简单归纳一下。以中观的讲法，这个有就是某些东西因缘和合的存在，但是呢这个因缘和合的存在，缘起的存在，这样的缘起有没有一个独一常恒不变主宰，没有这样的执着，我们说它无自性，自性是一常主宰等等实有性。所以中观所说的有并不是都无一切都没有，那同样的我们讲无自性，这就是说中观所讲的有呢，并不是说一个实在自性的有。那中观讲无自性并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没有，它其实是一个缘起有。所以我们看到中观的有其实它就是无自性，我们再看括弧二，一般人以为有是必有自性的，这是一般人所认为的有，也就是说一般人认为有的就是自性有了，但是在中观来看有呢其实是自性无，那一般人认为自性那是实有可得，可是依中观者说有只不过是无自性的缘起有，无自性的假有，这个有恰好是无自性，自性即究极自性不可得，在中观来讲，这个自性不可得。括弧三，括弧二主要是针对有的看法，括弧三呢是针对无，一般人以为无性 认为无自性的那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中观者说无，它只不过是变异的无、哦、就是有所变异啊，生住异灭这样子、哦、异灭的无。无性呢，那就是自性无。所以外人与中观者名字相同而意解不同，略称论师。不过为了不了解中观者，方便的分别有与有性、无与无性的解说而已、哦、外人认为有就是有自性，无就是无自性，中观不是这样看、哦、认为有是无自性。好，我们看下一页。有法物体、哦、这个都是一样。今此所讲的有及一般人所说的东西或者是物，如此翻译的龙树论你译之为法。那这个有不论是事或者是理、哦、一般人即以为是实有，中国称之为物。物即代表一切存在或存在的。那我们在角注三、哦、再回忆一下中观经论之前，我们在64页那边有引伊输儒家论、哦、他有提到那个湿婆婆嘛、哦、就是那个自性还有法等等性有很多异名，凡诸法体性法物是有、哦、这个、名字虽然不同，但是意义是相同，所以有的称为法，有的说它是性，有的是称为体法有物、哦、那都是有的差别。好，我们再看上面本文三，素朴的实在性与形而上的实在论，素朴的实在论与形而上的实在论皆指自有自成。这里面从这个、欸、讲到不同的层次、哦、从浅到深各种不同的层次。我们看括弧一，素朴的实在论与形而上的实在论。一般的常识就普通人啊，一般人啊、哦、他比较着重在经验上。但是呢一些思想家啦啊、哦、思想家有高明的有不高明的啦啊、哦、有些哲学家啦宗教家，那有时候不一定亲自修行证悟，可是呢他有却有一套理论啊、哦、来建构他形而上的，比如说犯我啦或者是神我啦等等啊、哦、认为他是实有的。这是属于形而上的实在论、哦、好，一般的常识与学者的知识不属于静止的神秘直觉在内。神秘直觉也就是像禅定、哦、它也是一种神秘经验、啊、直觉如此。但是这种 禅定呢，它并不是真正的无漏智、啊哦、不是真正属于静止。既然不是无漏智，它还是有漏嘛，所以即使它是禅定的一个宗教体验，但是呢还是有自性执、哦、这并不是佛教所谓的无分别智，所以这些都不对的了、哦、一般常识的经验，凡夫所经验的，或者是学者、哦、乃至于说有禅定神秘经验可是并没有证得无漏慧的，那么这些人基本上都还是凡夫、哦、都要求一自有自成。那这个不论是素朴的实在论与形而上的实在论，虽然说论法有不同，但是呢它是同一个错误了、哦、即为自有自成是一样的。好，括弧二，我们就从浅到深、哦、小孩子野蛮人一般宗教家哲学家的自性执。前面曾经指出有是最普遍的概念、哦、前面呢就是角注第四中观经论91页，就是提到这个法体、哦、有无啊等等，这是最普遍的概念。这种有强烈的实在性的感觉是一般人认识上极为基本的，不说现代文明人、哦、即使未开化的野蛮人或者智识未开的幼孩，他们凡是感觉认识到的、哦、他所感觉到了认识到了，他以为就是实有、哦、他不晓得什么是假有，凡是所触及到的都以为是真实实在的。比如说像小孩、哦、有的小孩子不知道镜里面影现的人是假有、哦、那他妄自发笑、哦、用手去抓啦，或者说看到自己的影子啊、哎、觉得会恐惧等等、哦、那野蛮人不知道梦是虚妄不实、哦、有的以为梦境是千真万确、嗯、那这种认识上极普遍的自信感、哦、从原始像野蛮人啊这种种幼稚的像小孩子的、哦、他有这种自信值，他没有办法了解到什么是假有。那这个素朴的实在论乃至于、哦、到宗教者哲学者神秘深玄的形而上的实在论， 事实上呢是一脉相通啊，真是源远流长。所以在佛法那种深彻的佛法看来啊，尽管是小孩野蛮人啊，乃至于说是世俗的宗教家、哲学家，只要这个自信值没有破，事实上是同一个错误了啊，只是深浅的不同表现方式而已，理论有深有浅而已啊。但是呢，同样的实在感是一样的，这种刹界一见的我执并没有破除，都是一样啊。依佛法说，不但是小孩野蛮人同有此种实在自信感。即使像虫、鱼、鸟、兽乃至最下的动物，哦，即使说那个低等动物啊，它不一定有那个意识的分辨啊，种种或思考啊，但是呢，我比如说我们去侵害它的时候，它会畏惧啊，会一种保护自己的那种感觉，那这种都是自信值啊，凡是能感受到什么而有精神的作用时。这种实在性的质感都是一样的啊。那这些虫鸟等等啊，当然没有人类意识上的明晰，更没有那些哲学家、宗教家形而上实在的那样说的深玄。但是呢，这些虫鸟啊，种种那种自信值的实在感啊，一样还是一样。所以这里面谈了很多了哈，包括虫鸟啊、小孩啊、野蛮人啊，乃至高级一点的宗教哲学家，事实上都有自信值啊。问题是怎么去破除这种那种自在实有的那种自信值的啊的这种根本的错误执着。那由于那个从比较这未开化的啊，乃至说比较有点自私的对实有的认识，他就有的觉得。他所经验的哈，从很多东西实有，那慢慢他分辨，然后其中有一部分是假有，啊，所以就慢慢我们讨论到第三哈，假有与实有的问题。我们首先看世俗了哈，佛教以外的人，人类由于知识的增进，从幼年到成人，从野蛮到文明，在日常的经验当中，渐渐的。觉察到认识到的不一定是实在的啊，比如说一个杯子啊，我们看放一个筷子下去，怎么弯的，对不对？那这些有的人他不了解，以为是实在的啊，受他所迷惑。可是我们的知识啊，慢慢科学种子的增长，慢慢很多本来以为是实有的，就会知道说哦，那并不是实在的啊。如画饼可以充饥，可是画饼无论如何啊，怎么神似像真的，也不能有此作用啊。梦见的人物知道不是实有的情事啊，那这在人们的认识上就有了假有与实有的概念。那在佛法里面啊，比如说睡觉部、萨婆多部，他就进一步来分析这个法有实有的法，还有假有的法。实有的呢，就觉得有充实内容，甚而想象是形而上的实在啊。所以像睡觉部有的就立五位七十五法啊，那七十五法是实有的。但是以前所认为这个实有呢，这随着经验丰富、知识扩展，乃至科学的发达啊，慢慢啊，从实有而到达假有的。所以接着说，实有不一定是可靠的。有的在经验丰富、知识扩展之后，就知道过去所认为实有的呢，不一定是真实有啊。如金黄等颜色，似乎是千真万确，在科学者的探究，知道是一些光波所假现。从认识经验的，从浅而深，那慢慢的呢，本来误以为实有的，渐渐它假有。好，卦五四，假象与实质，现象与本体是偏执。虽然有的认为假有好像越来越多，真实有的越来越少，可是呢，常人被此无始来的实有妄见所迷惑，虽然不断地了达实在者成为假象啊，就假有好像越来越多了啊，可是呢，一到这根源的时候，终于觉得他内在的实有，就认为这一切都是假的，可是呢，有一个根源，它是实在的， 哦、由他依实来立假，结果呢就产生了构成假象与实质，或者是现象与本体等偏执。尽管认为说假很多，但是呢诶有个根源、哦、是实在的、哦、比如说人怎么来的、哦、就追求那个根源、嗯、有犯我啦，或者是上帝所造等等、哦、有现象即使是假，可是认为呢本体是实、哦、你以为常识上所认识到的只不过是现象而已，这个现象不一定都是实有自体，可是呢、哦、却妄执啊，现象的背后或者是内在一定有一个实在的本体存在那边，即使说本体是不可知的、哦、可是呢也还是要肯定这个实在的实体。这众生啊、哦、众生的毛病、嗯、从素朴的常识的实在推到形而上的本体的实在，那同样是有自性智啊、哦、所以永远的实在实有二见之相。那这个这样的自性智呢、哦、表现在时间空间、哦、乃至说、欸、不管时空和直觉、欸、都产生一些问题、哦、就有一个实在的自性智，从时间上来说那就追求指实在的根源，即是物的本源性，认为有一个根源，那怎么样从这个本源而发现为万有、哦、就一本啊，然后发现为万物等等、哦、如数论学者发展论的自信说、哦、这是印度的一个哲学的、哦、这是数论派、嗯、他认为、嗯、他提出了二十五谛这样讲法、哦、有自信然后演化为一切、嗯，那么在空间上讲，你分析到事物、哦、甚至事与理的不可分析的质数，对的分析、哦、分析到极微然后等等，以为一切世间的和合相续都是从此实有的质数而成，如圣论学者始作论的六句说，这个六句我们看一下角注第六、哦、这个六句我们先看最下面那一行、哦、六句有的是认为实德业同义和合，不过呢也有不同的讲法、哦、比如说角注第六的第一行计色论计，那所引的六句意呢实德业这个没问题、哦、但多一个第四项有，那么把同义合并为五，第六是和合啊、所以四跟五这个地方不太一样、嗯、这是圣论中的主张。那么后代慧月论师他立十句义、啊、十句义的话他就把那个同跟义分开来了、啊、有第一个实，第二个德是特性、啊、第三业、啊、第四就是同，第五就是义，第六就是和、啊、这样的讲法跟最下面那个讲法相合，那多了七八九十这样子。好，这数论也好圣论也好，这是印度的另外的哲学，佛教以外的哲学。好，第三，即使不从时空去考察，我们上面一是从时间去考察嘛，二是从空间去考察，好，第三个就是说即使你不从时间空间去考察，可是呢在直接直对诸法的认识上总有那种直觉啊、哦、觉得现象内有本体的存在、哦、就是现在外面的表象虽然是这个样子，可总觉得诶它本体有一个实质什么东西存在、哦、归根究底这都是从自性有的记止而来、哦、都从此一度从现象植入内在的直感实在性而来。好，这里是总说、哦、不管是这虫啊鱼啊小孩啊野蛮人啊乃至宗教家哲学家等等、哦、还有佛教的说一句有部乃至、佛教以外的哲学印度哲学等等、哦、都一个实在的自性值。那我们怎么佛法怎么来破除呢、哦、这就是第四所要说的，一缘起无自性来破除根本的自性值。 啊，寡无一啊，此实在的直感本于认识根源的缺陷性，成为人类啊乃至一切众生普遍牢不可破的成见，虽因意识的经验推比而渐渐的理解了些，可是呢终于不能彻底掀翻啊，就最后的根源呢并没有完全彻底啊，还又在执着有一个本体啦、实质啊等等啊，终于迷而不觉，而想象为假立一时，从认识的现象而直觉内在的真实啊，所以不必是时间的始终寻求，也不必是空间的中间或者旁边的分别啊，而不能不是直感内在实有，就有的是从时间推求，哎，有一个根源，啊、哦，来划线啊。有的从空间来说，哎，有一个最原始的植树，哦，来演化。哎，即使不从时间空间，有的直感，哦，有一个实在，嗯、这都是自性值啊。啊，瓜无二，唯有佛法。他就在看这个自信真的是有吗啊、哦？寻求此自信而给予不可得，彻了一切为假名，一切毕竟空，扫尽一切有情所同病的，也被人看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戏论，根本的自信妄执。就是即使大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是呢他同样一个戏论，凡夫同样一个戏论，这是众生的通病。那一个圣者呢，他对这样的众生的通病，也就是根本的自性妄执呢，要彻底把它打破啊，彻底体证一切法的实相，体会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无自性而缘起有啊，缘起有而无自性的中道。好，这是第一节有关于这个法体有无的问题啊。简单的讲，中观所说的有，它不是自性有，它是无自性的缘起假名有啊。好，第二节我们再谈，接着谈时间，这个主要是探讨不长不断，跟不长不断有关系的时间啊。好，首先我们看外道与佛教的时间观。时间普通以为这是非常容易明白的一桩事，可是呢加以深究，即使哲学家呢也不免焦心苦虑，瞠目结舌，成为不易解答的难题。那佛在世的时候，外道提出问题来问难，我与世间是常吗？或者是无常？或者异常亦无常，或者非常非无常。那这里所说的我与世间，就是我们近代所说的人生或者宇宙、哦、宇宙人生。外道从时间的观念中去看宇宙人生，因为不能够理解时间，所以执着是常住或者是无常、哦、那对这些问题呢，佛陀一概不回答，对这个妄执戏论一概自答默然不答。不是佛不会回答、哦、佛一回答以后，众人又产生另一个执着。那至于为什么不回答、哦、这个在第五节无言之秘的时候还要再进一步来谈。我们在角注的第七大智度论有稍微点一下、哦、有问曰十四难不答，就是十四无忌、啊、那我们看角注七的倒数第三行、哦、佛为什么不答呢？此事就是佛是一切智人、啊、他要回答还是可以回答的、哦、可是佛为什么不回答？我们看智论的解说，他说此事无实故不答。比如说世界及我到底是常还是断，在佛教讲无我嘛，那你说我是常无常，根本是无我啊、哦、那你说我是常不对，无常不对，异常亦无常，非常非常的不对。此事无实故不答，诸法有常无此理，诸法但亦无此理啊，是故佛不答。复次，如果答的话啊，佛如果答的话，无力有失， 就是对外人并没有什么帮助了，啊，反而有过失，他们又容易执着，堕邪恶中。佛之实施呢，常覆四谛诸法实相，它覆盖这个诸法实相，如渡处有恶虫水，不应将人渡。啊，比如说你在渡河地方呢，有恶虫，恶虫，这个虫不是小虫啊，这也是大龙啊。哦，恶龙啊等等啊，哦，那不应将人渡，这将就带了，不要带着人家去走那个路啊，哦。那安稳无患处，可施人令渡。如果是确定他安稳没有过失的话，那才告诉人家从那边去渡河啊，哦。好，那我们先看这外道的时间观。其中有一个外道呢，叫做时论外道。印度有时论外道，其中一派以时间为一切法发生灭去的根本原因，为一切法的本体。哦，他认为一切法它是由时间而来。哦，比如角度的第八大智论，他就引文，哦，有人言，就指的这个时论外道，一切天地好丑皆以时为因。哦，他们有一部《时经》啊，哦，时来众生熟，时至则催促。时都是指时间呐，啊，哦，能觉悟人，是故时间是他的因呐，啊。世界如车轮，时变如轮转，人亦如车轮，或上或下啊。那导师在《中文论诵讲记》有在特别解说哈，哦，时论外道以为时间是万有的本体。一切的一切都是从时间实体中出来啊，一切受时间的支配和决定，一切法的升起灭亡都只不过是时间实体的象征。嗯，到了这个时候，哎，这个法升起来；到了那个时候，那个法就会灭去啊。一切以时间而定，所以他说：“时来众生熟，时去则摧朽啊，等等。”嗯，他们主张这样的时间是一切法的声音啊。这是时论外道的时间观。在另外下一页，圣论师费斯世家，哦，这个是译音，啊哦，梵文是 Vaisheshika， 那我们翻成圣论师，就是圣论学派。他立六句义，六句义我们刚刚有说过，哦，在刚刚的角注第六最后一行，六句有时得业同意和合等等啊，哦。那在六句的第一句十句义里面呢，他又立九法。九法我们看角注的第九，这个九法是什么呢？有地、水、火、风、空啊，哦，还有时间。第六他主张有一个时间。第七有一个方位啊，哦，东方西方等等。第八有我，第九是义。好，哦，他认为这九个是实在的。他认为其中一个时间呢也是实在的啊，哦，时云何谓是彼此聚不聚此数等等。嗯，所以他说这个时论外道认为时间是根源啊，哦，那这个圣论师啊，主张六句义的十句义。也把时间看成是一个实在的法，看为组成世间的实在因素。那佛教的时间观，我们下一节再来看啊，先休息一下。